有很多灵媒来找我，跟鬼神接近了。从灵媒透露的讯息，我们细心观察，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不要被鬼神欺骗了，是被鬼神欺骗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细心观察这些鬼神传递的讯息，如不如理，如果是合情合理合法，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如果是违背情理法，我们决定不能接受。那你接受你就上当了，你被人骗了了还情有可原，被鬼骗了你是冤不冤枉了，所以这个要有智慧，不可以感情用事。鬼神给我透的讯息，他说这个世间呢有灾难，就是灾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他讲了八个字：不孝父母，不敬祖先。这八个字我想了很久，有道理。人要是不孝父母，不敬祖先呢，什么坏事都干得出，确确实实啊，是灾难的根本呐！这古今中外有很多预言，许多宗教经典里面讲世界末日，根本的原因用这八个字来说明，没错，确确实实是这样。那我们学佛，你看看佛教我们从什么地方学起呢？敬业三福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呐。那换一句话说，学佛从这个地方开始啊。那头一句就是讲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头一条啊，四句啊，跟这些灵媒透过我的讯息相应，所以我觉得，这些话呢，我们可以相信。那我们今天要怎么修？要特别了。去学习孝养父母的样子，做给别人看呐。你在家里头，你的兄弟姐妹很多，不一定都会孝顺父母啊。你要做出孝顺的样子，做给你的兄弟姐妹看，做给你的亲戚朋友看，做给邻里乡党看，这就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我们要做出来呀！这个就是自行化他。我们自己做是自己修行。让别人看了，天天看，时时看，有人。半年一年觉悟了，有人三年五年明白了，也有人十年二十年才看出来，个人根性不一样啊。还有一等人到死的时候才恍然大悟，也不错啊。临终时才恍然大悟，念佛也能往生，所以这个很不可思议啊！我们得认真做，就做出孝养父母。老人过世了，年节要知道祭祀，慎终追远 视死如视生呐、啊，都要做给世间人看，啊，知道孝养，知道祭祀是敬祖先。啊，那么第二句这是师道，奉师师长，啊，对老师、对长辈要知道尊敬，啊，孝亲尊师啊，是世出世间学问的根本。你如果细心去观察这个人，无论是学儒还是学道还是学佛啊，中国古时候这个教化社会儒释道三家了啊，无论他是学哪一家，他真正修行有功夫有心得，从哪里看呢？从他孝亲尊师待人接物，从这里看啊，你就能看出啊，实学啊，他真实的学问呐、啊，有学问，有德行，有修养，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实，一切出，啊，他待人接物啊，心平气和。这有学问有修养啊，啊，还会发脾气呀、啊。那孔老夫子、就有很深的感触啊。啊，夫子《论语》里头讲得好啊，啊，他是假设这个人，哦，他的德行才华啊，如周公啊，之才之美。啊，这是孔老夫子一生最佩服的、最赞叹的周公。啊，他是一个人呢，这个才学啊，啊，像周公一样。啊，但是呢，看看他呢，实骄且吝，仔细观察了，哎，他骄傲，他吝啬，骄是贪嗔痴里面的嗔。另呢是贪，那换一句话说，他还有贪嗔痴。孔老夫子说，其余则不足观矣，其他也不要别说了啊。那么这个人是，这人不是真学问，假的，不是真的 啊真正有学问有德行的话，贪嗔痴纵然没有断，他一定能够扶住，他有这个能力，这就对了啊。所以小小的不如意，这个心里面就觉得不平啊，就有愤怒，这个人学佛是一点功夫都没有啊，没入门啊。我们知道这些道理，不必看别人，天天好好的照顾自己啊。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是不是真正做到心平气和？果然做到了，那就恭喜你，你真的得佛法殊胜的受用了啊。心平气和的人必然是烦恼轻智慧长，烦恼轻啊就生福德了啊，智慧长就开智慧呀。那么换句话是，你的福慧呀年年在增长，月月在增长 啊，你的生活过得非常快乐，叫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啊，这个欢喜心不是外面的刺激，是你内心里头自自然然流出来的，那是什么？那就是你的福慧啊，自然向外流露啊。所以要做出孝亲的榜样，要做出尊重老师、尊重长辈的榜样，做个人看啊。啊，现在人的毛病太多太多了啊！如果以这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这个标准来看，几乎全没有了啊！真的，现在的社会，像古人感叹的所谓是“家不家，国不国，父不父，子不子”，啊，做父亲不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不像做儿子的样子，啊，古人这个话是感叹的，今天我们居然啊亲眼看见了。啊，古大德说这个话，那个社会现象是偶发啊，很少数啊。啊，现在这个现象就普遍了，好的样子变成真的是稀有难逢啊，不善的样子只是遍满社会，你说这多可怕啊！所以这个社会它有灾难，灾难从这个地方来的啊。今天世间人思想非常可怕啊，从小无论是在家庭在学校啊，这长一辈教他什么呢？教他竞争。东方人学西方，西方幼稚园就教竞争啊，一生观念当中只有竞争啊，竞争升级就是斗争，斗争升级就是战争，那现在战争就是世界末日啊。我上个月在日本参加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在冈山开的，冈山距离广岛不远呐。啊，第一颗原子弹是在广岛爆发的，啊，死伤十几万人。啊，我第一次去参观是在30年前。啊，我记得那一年我49岁，啊，我去参观广岛长崎，啊，到那里看了之后，这才恍然大悟啊，佛经上讲的小三灾呀，啊，我就明了了，啊，这个小三灾。看古人的注解，怎么看都看不懂啊，始终啊有疑惑啊。佛说这个小三灾啊，第一个是刀兵劫啊，刀兵劫战争啊，这个战争时间多长呢？叫7天7夜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那么多年都不算是刀兵劫，刀兵劫的战争只有7天7夜，那是什么战争啊？接着呢有7个月7天的瘟疫，然后再接着有7年7个月7天的 饥饿。我们到原子弹那个地方爆炸的地方去一看呢，哦，佛讲的小三灾呀，就是核武战争啊。当地的人告诉我，我那一年去好像是第八年，战争结束之后第八年，地上才长草啊。他们告诉我核子弹爆炸地方的时候，到第八年地上在长草，我就明白了啊。那瘟疫是什么呢？瘟疫就是核辐射啊。半年的时间，这是佛经讲的是7个月零7天嘛。然后地上草木不生，你人就挨饿了啊。所以实际上到那参观之后啊，才懂得佛在经上讲的这核武战争呢，这个就是，这是灾难呢，这小三灾啊。啊，那么那个时候的原子弹是最小型的、粗型的，现在原子弹可不得了啊！啊，它的威力啊，是广岛、长崎那里100倍、1000倍、10000倍，你说还得了吗？啊，全世界这科学家有统计，许许多多国家有核武，啊，他们这个核子弹头加起来超过10万枚。这10万枚要是在这个世间都引爆了，可以毁灭地球174。这叫小三灾啊。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呢？这个我不必说了，每个人心里都有数了。那这个战争为什么会爆发？众议所感，就是林梅所讲的，不孝父母，不敬祖先，这是根啊。那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只懂得争利，除争利之外什么都不知道啊。确实啊，不孝父母啊，不敬尊长啊，啊，兄弟争夺财产啊，啊，反目成仇啊。我们看这个世间太多太多了啊，不仁不义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通通都没有了，这还得了吗？啊，我们今天学佛要救自己，从哪里救起啊？就从这些地方救起。我们要表演忠，要表演孝，要表演悌啊。这个悌就是懂得尊敬长辈啊，善事兄长，兄是哥哥，长是长辈啊，你懂得奉事，这叫悌啊。我们要做啊啊。所以我今天在澳洲要求敬宗学院同学学弟子规啊。这个弟子规啊，这个一个小册子啊，就是落实根本道德的理念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你看看中国古时候教学， 小朋友五六岁上学就开始学了，没有教竞争的啊，都是教礼让啊，啊，所以这个世界它有和平，它会安定啊，人与人之间相处啊美好啊，啊，都懂得互相包容啊，我们要学懂得互相尊敬，懂得互相敬爱。啊，懂得互相照顾，互相关怀，互助合作。啊，这是圣贤的教育，这是佛菩萨的教诲。啊，如果今天我们还是相信啊现代人的错误之见，啊，否定古圣先贤的教诲，啊，说诸佛菩萨都是迷信，啊，那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那都是古人胡说八道，都是骗人的，啊，完全要把它丢掉了，那就肯定像一般宗教经典里面所讲的，世界末日就现前。啊，我们今天确确实实是在末日的边缘上啊！啊，什么时候这个世间毁灭，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深深相信，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世界就毁灭了。啊，这个战争是核武生化战争啊，非常可怕，没有人能够幸免。啊，就有一些同学问我，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避难？跟主说没地方。这个战争要是真的爆发，全球性的，没地方避难的。啊，所以念佛人，我们心里头要有准备，不要恐怖。不要害怕啊！万一真的有这么天来了，念佛求生净土不是坏事，是好事啊！啊，叫我们快一点到极乐世界去啊！啊，离开这个苦恼的世界呢？啊，逆正常缘嘛！啊，这催我们赶快去。好事不是坏事啊，因此我们对这个世间要放下，不能有丝毫留恋，这个一定要懂得啊。好在现在儿孙都不孝嘛，你就很容易放下了。如果是孝子贤孙，你就放不下了。是儿孙不孝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放下了。你到极乐世界去，障碍就没有了。哎，所以不孝也有好处，不是没有好处。啊，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么要想到这个世界来帮助苦难众生，到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以后再来。啊，这个同学当中。确实有一些有这种大慈悲心的啊，这个很难得啊。可是你有这个慈悲心，你要把你的愿望落实，那你一定要依教奉行啊。教学什么呢？我们修净土，这一部弥陀经啊，这一部无量寿经就够了。早年在东晋的时代啊，我们知道晋宗初祖慧远大师，他老人家在庐山建第一个念佛堂啊，东林念佛堂啊， 在一起共修的人123个人，个个成就啊，一个都没有落空啊，啊，还得了吗？所依靠的经典就是《无量寿经》啊，圆公那个时代，《弥陀经》跟《观无量寿经》在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到中国来了，还没有翻成中文啊，《无量寿经》是最早翻译的，所以圆公建念佛堂所依靠的经典只有一部啊，现在有五经一论了，那个时候就一部啊，哎，就依这一部经就行，那就成功了。啊，那么这个经典天天读，啊，把它当作早晚课诵来读。如果你的工作繁忙，你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啊，那我们净宗学会成立之后，我们定了一个招募课诵本。啊，早课读经呢，我们只选《无量寿经》里面的一品，第六品48愿。啊，你就念这一部分。晚课我们选的是32品到37品。啊，看起来好像是有这么多品呢，实际上这几品的经文都不长。啊，这一段经文讲什么呢？给诸舍全是讲的五戒十善，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啊，因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自己不能不知道。啊，敬业三福，实在是这三条啊，第二条第三条很不容易做到，至少啊要做到第一条啊，第一条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哎，这一条能够做到了，你是善男子善女人，这经上常讲的，你够条件了啊，念佛求生净土，生凡圣同居土，稳稳当当啊。所以这个里头讲到修十善业啊，那么《无量寿经》第32品、32到37品啊，就是讲的五戒十善，所以非常重要啊。啊，如果你有时间啊，你可以去学学十善业道经。十善业道经里头最精彩的开示是世尊对龙王说的一段话了啊，龙王是代表我们大众啊，代表我们大众，他为什么不说个人一定找个龙王呢？啊，龙是千变万化，取这个意思，我们的妄念千变万化了，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啊。啊，所以用龙王来代表，意思都很深呐。啊，我们这个世间人善变，喜怒无常，心性不定。啊，他告诉龙王， 他说菩萨有一法啊，这一法了能离一切世间苦啊。我那个时候初读这部经典，看到这一句话，这汗毛直竖啊，嘿，这还得了啊，那这个法子是了不起啊，能离一切世间苦。我们现前很苦啊，那这一法我要是学会了，我这一现前这个世间一切苦统统离了，这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所以这一句话很重很重啊，不能够粗心大意看过啊，那你就什么都得不到啊，你真正是辜负释迦牟尼佛了啊。这一法是什么呢？啊，佛说了，昼夜常念善法啊，昼夜是不间断的。我们把这个心呢安在善法里头了，这个善法就是十善业啊，你心里头真有十善了啊，常念善法，心上有了。思维善法，你起心动念都跟十善相应，就叫思维善法。观察善法，观察是你的言语造作，就是说你的身口意三业与十善完全相应。佛后头又说了一句重话，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你能够把佛这几句话记住了啊，认真学习十善的，现在这个世间的苦难有没有呢？跟诸位说，没有了。我学，我很认真的学，我看到你们大家受苦难，我很快乐啊。你看到我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啊，啊，我这次在日本访问11天，跟我接触的这些日本人啊，都很仔细的来看我，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啊，他看我很快乐。那在这个社会里面，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辛苦啊，我很快乐啊。我这快乐从哪里来的呢？十善业道经里头学来的啊。啊，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我相信佛的话，我认真肯学啊，佛的话是真的，带给我们真的是自在快乐啊。现在的人表里不一样啊，啊，外表是一样，心里头又是一样啊，不一样的啊，那个很苦啊，我知道他很苦啊，那我很快乐，表里完全一样的，是没有两样，你就快乐了吗？啊，念念与十善相应啊，这个十善业道经不能不读，读恐怕这里头的意思你还很难体会啊。那么我十善业道经讲的这边讲得很详细啊，现在有同学把它写成文字啊，写成讲记，拿给我看啊，我这个前面跟后面都看完了，当中还有一百面漏掉了， 现在我才看到啊。那么我想过几天我到古晋啊，到古晋呢比较上有空了啊，你们去念佛，我就把这一百页的时候好好的改一遍，这个十三页道经讲记啊就很快可以印出来了。重要啊，你说重要什么？快乐，利苦得乐，啊，极妙的法门，啊，我跟大家做见证，啊，我依照这个方法学的时候，真得受用，你们哪个学，哪个就得受用，啊，你要不想再过这个苦日子，不想在世间受罪，你就好好的学佛。啊，十善业是佛啊！啊，现在我们可以读经文了啊！这前面讲这么一大段啊，有众宝莲花周边世界啊，我讲这些话与莲花都相应啊。莲花是代表净，是代表善啊，表这个意思。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莲花根是池塘泥土里面长的，根生在泥土里头啊，啊，污泥啊，啊，它的茎是在水当中，花开在水上面，开在水上面，啊，佛用这个来做比喻。啊，让你细细去观察这个植物啊。我们中国古人讲啊，赞美莲花了，出污泥而不染啊。啊，污泥代表什么呢？代表六道啊，六道轮回呀，就像是污泥一样啊。啊，这个泥上面是水啊，水是清水。啊，表什么呢？表四圣法界啊，设法界里头是六道四圣呢，啊，那是代表四圣法界。莲花呢，在水上面，代表一真法界，取这个意思啊。啊，到一真法界是燃尽两边都放下。那叫真清净啊！啊，你放下染污了，说清净呢，那在水里面没有出水，它没有超越，染净两边都放下。啊，你懂得染净两边，你就会要联想到善恶两边要放下。啊，好丑两边也放下。那么讲到佛法里面，众生跟佛这两边也要放下，这才真正的像宗门里面所说的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你才找到啊。那个本来面目是什么？自信啊！啊，禅宗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啊，见性，莲花开了，开在水面上啊，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它还在水里面呢，还没有出水呀。啊，这个要知道。啊，也就是说，它染舍掉了，断掉了，这恶的那一面断掉了，它净没有放下，啊，这个净善没放下。啊，所以我们提倡这个净善加个纯字，纯净纯善，纯净纯善呢，是连善跟净也放下了，你才纯啊。 如果你还执着的说你不纯呐、你修净啊，修清净心，修善心，你有执着，你有分别，你的净与善，那是三界有漏的福报，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真正能够把执着放下，你就出六道了；分别放下了，你就出十法界啊。出十法界才真正是纯净纯善，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啊。那么你就晓得这第一句的这含义：众宝莲花周满世界。这个世界是讲极乐世界啊，众宝是讲的信德，信德本来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信德永远是清净无染，用莲花来做代表啊！啊，这个莲花多大？比整个宇宙还大啊！为什么呢？整个宇宙啊，是你的自信变现出来的。莲花是代表自信之体呀、所以诸位要晓得，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将来你跟人介绍佛菩萨的像，你就会讲了，你看佛的像坐在莲花上啊，菩萨站在莲花上啊，真的下面有莲花吗？不是啊。这个莲花是代表自信呐、自信万德万能，清净不染，表这个意思的啊，不是真的。佛坐的站的下面都有个莲花了，那你就着相了，是，你的麻烦就大了。所以你要懂得那表法的意思啊，它代表什么啊。像这一次这个江一慈老师花了一年的时间画了一张千手观音啊，我们有同学们发现他画的实在太美了啊，这个人我赞叹他啊，我觉得他对于绘画的造诣不敢讲啊，往后有没有人，但是可以说从他这个以前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人能跟他相比这样高的造诣啊。这个人不是凡人了，凡人一生不能有这样的成就啊。他的年岁不大了，好像今年60出头啊。我们在一起学佛的时候啊，他也是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佛啊，那个时候我们跟李老师在一起，我叫他小朋友啊。他那个时候大概20几岁，啊，20出头，我叫他小朋友。啊，真没有想到30年没有见面，他有这么高的境界，啊，这样殊胜的造诣，这叹为观止啊。 啊，这个人是再来人，不是普通人。